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2年3月1号呀，时间过得真快哈，已经两个月过去了。那我们现在进入三月的第一天啊，也是我们今年读新约圣经的进度第八周的圣经分享。今天分享的内容是马可福音第4到第7章。那么在第四章一开始啊，我们就看到耶稣呢在这里讲到这个比喻。那我们读新约圣经啊，读这个福音书啊，我们常常读到耶稣用比喻来教导门徒。那在教导的时候，耶稣会说一句话啊，这个比喻呢是要叫你们知道，对其他的人呢，那就用比喻来说。所以我们来试着了解啊，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到底他要表达借着这个比喻啊，要来呈现啊什么样的真理教导啊。那我们了解这个读这个比喻啊，是一扇开向奥秘的大门。在圣经里面啊，讲到有很多的奥秘，这个奥秘呢，除了神自己来向人启示，否则人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奥秘的道理。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要来启发，要来启示向门徒了解，让门徒来了解什么是奥秘。所以怎么样能够了解这个奥秘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人听了比喻就要认真的去思考，那到底这个比喻里面所蕴含的真理是什么，然后会有一个渴慕想要知道的心，就会去追慕，要去挖掘这个真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主耶稣借着比喻要传递的真理。所以从马可福音的4章10节，那这个门徒听到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那听不懂啊，所以呢就来问耶稣说，你这比喻的意思是什么。下一节的经文4章11节，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啊，所以借由这个撒种的比喻呢，要来启示这个神国的奥秘。那所以我们在读一个比喻呢，有很多的这个细节。那我们呢在读比喻的时候，必须要来学习掌握这个其中的主要意义啊。如果我们被这个细节给拘泥住，给束住了啊，约束住了，那我们就好像进入一个树林里面啊，我们只见树不见林。我们看到啊一棵一棵的树，但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整个树林的啊这种状况啊。所以换句话说，在比喻里面啊，是有一面镜子的。所以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一面的镜子。所以我们读比喻呢，就是要去找到那一面的镜子，找到那个镜子，我们就看见自己啊，就照到啊自己哦，原来我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从这个比喻呢，要来反思反馈自己的问题，那你就知道说，耶稣用这个比喻要来教导的重点是跟你有关系。所以耶稣用比喻来让听众看见自己的本相，让他们来冲撞啊，跟自己的自负自视思考来产生撞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被激发来重新思考，来挑战我们自己去面对良心。所以呢，我们在第四章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发掘这个撒种比喻里面呢，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是什么？那你呢，读这个撒种的比喻，你被照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耶稣呢，用这个农夫出去撒种作为比喻，种子代表神国的道。那这里面讲到有4种的土，第一种呢，有这个种子落在路旁的，就被飞鸟吃掉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那土很浅，所以呢就很难向下扎根，所以结不出果实；有落在荆棘里面的啊，那个荆棘长得很快，就把好的这个种子给挤住了，所以他们就长不出来； 有落在好土里面的啊，那这个就长得非常的茂盛。所以呢，这四种土里面啊，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第一种呢，就是落在路旁的人呢，就是听了这个神国的道，对福音没有兴趣。第二种呢，就是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有人参加特会啊，在这个特会的气氛中呢，决志信主，但是没有下文，等同没有信一样。第三种呢，就是落在荆棘里面的，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以后进入了教会，但是没有长进，不结果子，因为他的心思思虑很多都是在考虑世上的事情啊。那只有最后的一种是生命改变，结出这个果实。所以呢，在这四种土里面，那一面镜子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啊，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啊，你是属于哪一种土，也是代表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因此呢啊，最终的目标就是第四种土，你如何改变自己成为好土。所以我们读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不是看见有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呢来照见你现在的光景，然后来看见说你是属于哪一种土壤的状况。那当你看见自己属于哪一种土壤的状况呢，就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会怎么样呢来成为好土啊，怎么样来成为这个好土。我们从啊其他福音书啊，马太福音十三章以及路加福音第八章啊，在这里有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么在这两段啊两处经文的最后呢，都有讲到说好土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二十三节，他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所以呢，我们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在读圣经，我们是不是寻求明白圣经话语的意思？我们听一个讲道的信息，我们是不是在寻求渴慕明白这篇信息对自己的帮助啊？然后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他讲到说，那落在好土里的人，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啊，忍耐着结实。所以呢，我们不但听到要明白，那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放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啊，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再忍耐，忍耐就是你愿意去遵守、去遵行、去活出来的时候呢，你在忍耐当中，就像农夫啊，把种子撒在土壤里面啊，就忍耐啊，不能揠苗助长，要忍耐浇水、除野草，那这个种子呢就会结出果实。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啊撒种的比喻里面啊，我们找到这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呢照出你现在的属灵的光景。当你从属灵的光景里面，你就学习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寻求听到要明白，读圣经要明白。然后呢，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告诉你要去遵守啊，要忍耐啊，要这个结实啊。这个就是我们读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对门徒来教导。我们说到马可福音是一个门徒训练的福音书哈，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撒种的比喻呢，给自己做一个提醒。那讲完了撒种的比喻以后，第四章耶稣又接着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点灯啊，一个是凉气啊。在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啊，你点了一个灯，这个灯呢一定要放在桌子上啊，不会放在桌子下面、床底下啊，不会用一个罩子给它盖住， 再盖住呢，灯的光就被遮住了，这是没有意思的事情啊。他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所以在点灯比喻的最后说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下面呢，讲到一个凉气的比喻，他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就代表说啊，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听什么呢？听前面所讲的这些话。那听了你就要留心，然后说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呢，这两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刚才说我们读了就要去寻求明白，明白呢对我们才有帮助。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个点灯跟凉气的比喻呢，是接在撒种比喻的后面。那你如果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他在讲完撒种的比喻以后，也跟你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就要听见耶稣前面跟你讲说撒种的比喻，告诉你要成为好土，你要做好土。然后呢，好，那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明白，马可福音21-25呢，主要就是用这个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作为比喻的这个主轴啊，主轴。好，所以呢，到底啊这两个比喻的用意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关于点灯的比喻，灯到底什么意思？灯代表什么？代表耶稣传讲的这个救恩真理。那么这个救恩真理，我们知道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这个救恩真理是在一个隐藏的状态，但是隐藏的真理呢，终有一天要显露出来。所以在这隐藏的真理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听见了这个救恩的真理啊，我们就应当听，我们就应当听。那下面呢，就告诉你说，那你听呢，你就要留心去听。所以你把这两个比喻连在一起，代表说，哦，我听到了这个救恩真理啊，我就听见了，我要留心去听关于这个救恩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我听见以后，我怎么样来接受这个救恩的真理呢？那我接受的态度就好比是用一个杯子的容器来接受这个救恩的真理，或是我有一个水盆的容器来接受。当我这个容器越大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你渴慕追求真理的心跟接受救恩真理的态度越大。所以你这个容器越大，你越能够接受的，越能够得着的祝福就越多。所以呢，在这里说，照你所有的所能容纳的，神就多多的加给你，使你明白更多的真理，得到更多的祝福。那如果你是用一个小小的容器啊，我只用一个杯子要来接受耶稣讲的这个救恩真理，自然你所能得到的呢也很少。那这里面又说，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如果我没有一个容器啊，这样子来接纳我所听到的救恩真理，那救恩真理呢对我就没有什么关系。就好像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把种子撒在路旁的，那这个福音的种子，神国的道呢，就啊，因为不能被接受啊，所以呢就被飞鸟给吃走了。那后来讲，在路旁石头地的，跟在荆棘地上的，也代表你在路旁石头地呢，你接受福音真理的这个容器其实是很小的，所以呢，你根本就长不出这个生命的种子。同样的，荆棘地上呢也是这样，只有你成为好土，那么你有这样子这个很大的容器来接受，你很大的心胸态度想要来渴慕追求，你渴慕追求的心越迫切，你越想要明白，神就让你明白更多的真理，你越想要得着从神那边更多的祝福，神就让你得到更多的。所以其实这三个比喻啊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放在我们今天的场景啊，就像说我们读马可福音，一定呢要把自己放到门徒的位置。那我们就来思想这三个比喻所扮演的里面的那一面镜子，照到了你，那你是什么样的属灵生命光景？你是不是很有渴慕听神的道的心，很有渴慕想要明白的心？当你有这样子心智，你领受了，你越领受越多，就成为你信仰生活越大的推动力。当你这样子活在这个信仰生活里面，你与神同行，接着自然你在各方面就蒙福。所以我们读这三个比喻，我们要掌握这个重点，我们要找到这一面镜子。好，那接下来又有两个比喻，一个是撒种的比喻，撒种比喻说你撒在好土上面。好，我们刚才讲到撒种的比喻，再来我们讲到了点灯和凉气的比喻。那接下来的两个比喻呢，是种子见长和芥菜种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国的发展。所以呢，第一个种子生长的比喻，耶稣说种子的生长是出于自然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农夫撒的种就是神国的道，所以呢，这神国的道怎么样呢？撒在地里面就自然发芽生长，那人却不晓得，哎，怎么会这样生长？我们不知道，就好像我们得到的神国的道，这个是重生的种子，是活泼的，活泼的有生命力的种子。那神国的道进入我的心里面，我怎么样会带出一个生命的改变？我怎么样会有一个属灵的成长呢？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可能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呢，才会看见这个人信主以后有很多生命的改变，也渐渐的成长。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就说这个种子是有生命力的，种在人的心里面就会自然的成长，到了收成的时候呢，就可以收割。那我们如果参考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保罗说什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啊，我们牧师、传道人或弟兄姐妹或者主日学老师在分享神国的道，就好像种了一个种子，然后有人呢讲解给你听，让你明白了，就好像栽浇灌了。那这个种子在你的心里面怎么生长呢？是神叫它生长。所以我们不需要急着说我怎么还没有长，我怎么还是一直像过去这样子的个性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自然成长的一个情况再来讲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它代表说天国的起源是极为的细小。他说我们基督教的确就是芥菜种，从十二个门徒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会遍布世界，看到基督徒呢在整个世界里面布满很多的地区都有，就用这两个比喻来代表一个自然的生长，另外一个代表这个生长呢是会到后来成为极大的广泛。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几个比喻，第四章的这几个比喻呢，对门徒的勉励就说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要有耐心。对我们的勉励也是这样，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耐心。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要留心听，用最大包容能够去听，去接受神的道，去寻求明白，去接受福音的真理，自然你得着生命的这种推动力就越大，自然你从神得到的祝福就越多。好，这就是第四章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这个地方呢，有几张的图片给你看。戈兰高地的芥菜种，戈兰高地呢，就是在以色列在约旦河的东岸有这个戈兰高地。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图片这个芥菜树长得比一个人还高。那芥菜的种子呢，就像这个图片上方一样一颗一颗小小的，在人的手里面 啊，是这么小的一颗啊种子啊，可以长出很高的芥菜种啊。啊，这我们都，如果你有种菜的经验啊，你都有这样子啊，这样子的体认啊。然后接下来第四章讲到门徒在加利利海遇到了这个很大的风浪。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加利利海其实就是一个大湖，那这个大湖的旁边呢都是比较高的这个啊山丘或者是高山啊悬崖这样子。所以呢，当这个风跨过这个山，就突然的下降到海面的时候呢，当气候气流一对流一产生变化的时候，就在这个大湖里面会掀起这个大风浪。这些门徒呢，有些都是有经验的渔夫，那么遇到这种情形呢，他们非常的害怕哈。这个经文说门徒惧怕，因为呢他们遇到了身体遭害的危险。当门徒在害怕当中哈，他们忘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四章三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是主应许的话语。他说我们要到那边去，所以呢即使船在海上遇到风浪也是可以啊，渡到那边去，门徒不需要的，他担心害怕。第二呢，他们忘记了耶稣啊一同在船上的事实啊，耶稣也在船上。所以当他惧怕的时候，就对耶稣说啊，对耶稣说啊，你不管我们嘛。耶稣起来以后，斥责风浪止息以后呢，那门徒呢，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惧怕。所以本来是门徒惧怕风浪，现在是门徒大大的惧怕主啊。对，就是什么，对有大自然有权柄的耶稣啊，有这个大大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们从这个啊，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来看，当门徒遇到灾难的时候，斥责耶稣说，你不顾我们吗？主啊，我们跟你在同一条船上，现在有这么大的风浪，你不顾我们吗？就像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进入了很大的困难，不管是身体上的疾病，不管是工作上的，是情绪上的，是家庭的，是婚姻的，是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的患难当中，我们在祷告说，主啊，你不顾我。好像我们在祷告当中有一些抱怨啊，有一些这样子的啊，对神这样的我们的主说话，说你不管吗？那这个时候耶稣的回答也是给我们啊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看耶稣回答斥责门徒说，你为何胆怯？你没有信心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呼求的时候啊，有稍微埋怨的这种话语心情的时候，代表说我们在问主说，主啊，难道啊你不管我们吗？那主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担心害怕？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你没有信心吗？难道你不相信主必看顾？我们读这个福音书说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有主都看顾，何况啊，我们是主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他难道不会看顾你吗？所以呢，这个当中啊，我们就开始从啊四章要学会这个功课。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带着信心的呼求。所以呢，在第五章就讲到了这个神迹。那讲到这个神迹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来理解。读这个啊神迹呢，我们要从当中呢啊读到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在第五章记载了三个赶鬼医病的神迹。神迹就好像我们去山上走路去 hiking， 那碰到岔路的时候，就会有个路标告诉你啊，左边往哪里去，右边往哪里去。所以神迹呢，就好像是岔路旁边的路标，为了要指向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所以我们看神迹不是看热闹啊，我们看神迹，我们读这个神迹的记载，主要是要来看见神迹背后的那位神。所以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神迹，目的是要指向哪里呢？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要来证明耶稣有从神来的能力和权柄。所以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以前啊几个星期已经读过了，他讲到耶稣的教导有权柄。耶稣呢，这个啊赶鬼代表耶稣对灵界啊有权柄。耶稣平静风浪啊，耶稣对大自然有权柄。耶稣医病啊，代表耶稣对人的身体有权柄。耶稣使死人复活，代表耶稣呢对人的生命、对死亡有权柄。啊，所以我们读这些啊神迹，都一个一个的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借由这些神迹要来证明耶稣的能力和权柄。所以呢，我们读了这个神迹，我们不但看见神迹背后的神，我们要来看这个记载当中当事人的信心，还有当事人的反应，还有旁边的人看见神迹的反应。啊，这就是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来观察，我们来注意这些事情。所以呢，第一个记载他说有一个人，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被巫鬼附了，那身上附的鬼不是一个，是很多个，一群的巫鬼。所以呢，这个巫鬼啊，被鬼附的这个人就非常的凶猛凶悍啊，连铁链捆住他的铁链都可以被他啊挣断弄碎，没有人能够制止他。所以呢，耶稣看见这个人以后呢，就把鬼赶出去。但是鬼很多了，所以鬼就央求耶稣说：“哎呀，你把我们赶到那个猪群里面啊，不然我们游来游去哈，好像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非常的可怜。”所以耶稣呢就把这一群鬼赶到这个一群猪的身上，结果这一群猪就跳下山来啊，猪啊被鬼附身以后惊吓，就冲下山来就死了。大概我们数一数说有2000只。所以呢，啊，这个被鬼附的人恢复正常以后，那门徒拿衣服给他穿，他也是穿扮整齐，就像正常的人一样啊。第一个，他看见自己的身体改变了，他也看见自己的心改变了，所以呢，他就想要跟随耶稣来接受耶稣。但是呢，当地居民看见这件事情的反应，我们来读这个圣经，我看5章15节，他说啊，看见这个人被鬼附的这个人呢，恢复像正常人一样，他们没有为他高兴啊。5章15节说，他们就害怕说，哇，这什么样一回事情啊？这个被鬼附的人竟然会恢复正常，所以他们害怕什么？害怕耶稣啊，害怕什么？还有害怕这个损失啊，下面有这么多只的猪跳下山来死掉，损失很大的一笔损失。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请耶稣赶快离开他们住的地方。所以在这当中啊，一个是接受耶稣，一个是众人拒绝耶稣啊，这就是第一个记载。啊，第二个记载讲到说有一个患了血肉的女人啊得医治啊，我这边啊今天啊有一些打错字的地方，啊，得医治啊，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啊，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12年的病没有办法医好啊，她没有社交生活，她的生活非常的辛苦，所以当人走到绝境、走到尽头的时候啊，她只能拼全力去抓耶稣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她抓到耶稣的时候，她就得医治啊，不是耶稣的衣服有什么医治的能力？你看耶稣对他说什么？5章34节，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个女人得痊愈是因为她的信心，她对耶稣的信心，她相信只要她抓到耶稣的衣服，她就可以得到信心。那我们常常会把啊这个祷告当成我们的最后一招，我们碰到困难，我们都尽自己的力量想要来解决问题。直到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啊来向主祷告。我们来到周三祷告会，请弟兄姐妹祷告，常常有这种现象，来到祷告会说啊，请大家为我的工作祷告，然后出现一次两次以后，他再也没有来了，好像他的问题解决了，他也不需要回来啊向神献上感谢，也不需要继续的来向神祈求祷告。 这就是我们啊，在当中我们要来认识自己的这种缺点啊，我们的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要摆脱这种想法，不要把祷告当成救命绝招啊，当成最后一招。我们平时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操练。好，那第三呢？第三是记载耶稣医治癌鲁女儿的神迹。癌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他来找耶稣啊，说啊，耶稣，请你去啊，医我的女儿快死了。结果中间有个插曲，就是换血肉的女人。那后来这件啊，这个女人得医治以后啊，这个家人就来告诉这个癌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不用再麻烦耶稣去家里面。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就到这个癌鲁的家里面呢，叫死去的女儿复活。所以我们在啊第一个记载没有讲到这个被鬼附的人本身的信心，但是后来的两个记载讲到了这个信心啊，这个女人的信心，以及啊耶稣对这个癌鲁的啊这个对癌鲁来讲说你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这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说，人无力掌控的风暴，无力掌控的污鬼，无力掌控的疾病，无力掌控的死亡，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呢，当我们啊走到了这样子的尽头，往往是神的起头，就是神要开始工作的机会。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啊很伤悲哈，你一定要走到绝望才让神开始做工吗？还是你在走向这个神的工作的地方，你就可以开始支取，在信心里面来支取力量啊，不需要走到尽头，不需要走到绝望，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来相信神是掌控万有万物的主啊，就盼望我们从这三个比喻里面呢，我们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然后到了第六章啊，第六章耶稣呢离开那里，就回到自己的家乡，门徒呢也跟从耶稣啊。那这个时候呢，应该他们就是从加百农回到了拿撒勒啊，耶稣呢是拿撒勒人。所以呢，我们看到福音书记载，上一次耶稣回到家乡，有人想要杀他。而这一次耶稣从啊再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众人都厌弃他。众人说啊，这个是谁啊？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不是那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那个某某人吗？这某某人呢，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所以呢，耶稣就说在本地啊，岂有先知啊？所以众人都厌弃他。那这里面令人惊讶的是六章五到六节的话，耶稣回到拿撒勒以后讲了说，没有人尊敬啊，没有人尊敬在本地出来的先知呢。然后下一节经文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耶稣也很诧异啊，他家乡人的不信，就离开啊，就离开到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这里面我们看见啊，众人不信耶稣啊，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们的不信而限制了耶稣的能力吗？啊，我们来思考这一点，应该不是说耶稣的能力被限制住，而是因为众人的不信，耶稣呢，即使在行什么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事情，也不能啊让他们来相信啊，所以耶稣呢，就诧异，就做了几个医病的事情，就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就等于说在本地本乡的人得不着这个福分啊，反而外地的人呢在得着这个福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问自己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参加敬拜，我们参加各样的侍奉，我们是不是也啊带着一个心情，我们并不期待啊，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不期待神会做什么奇妙的大事。我们啊，去年我们从这个被掳归回啊的书卷来看，就是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起了大事。我们去年下半年在学习这个功课，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那我们就问，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我们有没有期待神在你家里要行奇妙的大事？如果你觉得没有期待，也没有相信，也不相信的时候，那我们从这个经文来讲，神就会在你家里行这个奇妙的大事吗？如果你不信也不期待。所以呢，我们同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犹豫不决、怀疑，我们不相信神会听我的祷告，不相信神会使我的祷告得应验，应许我们的祷告。如果在这种心情之下，神会做什么事呢？神会做什么事呢？有必要向他祈求吗？这就是我们从第六章的头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从这个经文，我们找到这个镜子来 照一照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那么下面呢，就是耶稣要差派十二门徒告诉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侍奉。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片，耶稣就按手在门徒的身上，给他们权柄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污鬼，并且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呢要简朴不必带着大件的行李，你只要呢这个带着拐杖只要穿着鞋子穿个衣服就好了，其他的你都不需要带，也不要带钱，因为你出去侍奉神必供应。所以这当中他们出去的时候，第一他们要心里面想什么，相信耶稣给他权柄，所以他可以出去赶鬼。他相信身上什么都不带，但是他们出去的生活需要食物呢，必有人供应。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告诉他说，你们去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人家的家里面就住在那里，直到你要离开的时候。如果你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的，你们离开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这是原来当时的一种习俗，就是虔诚的犹太人，当他们在离开一座外邦人的城市的时候，在外邦人不能听跟他们不同的信仰，他们会抖下脚上的尘土，代表说他们要跟外邦的习俗隔绝，也避免将外邦的污秽带回家乡。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叫做把脚上的尘土跺一跺是这个意思。所以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的鬼，又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另外一本福音书说，他们回来，路加福音说，回来说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因为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心情，当我们出去侍奉，发现每到一个地方侍奉都大有果效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第六章讲到说，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道和医病赶鬼，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在基督里的服事是边做边学。那边做边学的起点就是相信耶稣给他们权柄，相信出去服事必有人供应他们生活所需。所以耶稣知道门徒要出去传道，你一天到晚跟在他的身边只看不学这个没有自己亲身的经历呢，是学不到的。所以你要出去学会，才能够学会传道，你要去赶鬼，你才能学会赶鬼就像如果有这样子的 case 个案发生，那我们去做赶鬼侍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会赶鬼。所以并不是说门徒你先去参加一个门徒培训才出去侍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重点，就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宣教的时候，给他们权柄，告诉他们要简朴苦行。门徒听了，在信心里领受权柄，在信心里什么行李都不带，他们就出去传道， 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鬼来，并且又有抹了许多的病，非常的兴奋。所以经过以后，他们说：“哦，原来是真的，原来我们所相信的主是真的。”所以他们这样经过这样子的侍奉以后，对耶稣的信心跟顺服就有更好、更上一层楼的提升啊！所以呢，他们才会真正的去明白说：“哇，真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去侍奉，我们今天啊，就像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一节、十二节说的啊，这个保罗说我们要出去侍奉啊，我们要办成这个事。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就当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当然，第八章是在讲一个啊金钱上的奉献。他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哥林多后书八章这两节的经文放到我们的身上，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不太可能会成功啊，看起来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信心，相信神给你的能力恩赐，让你去服侍，神也要供应你啊，供应你，让你去服侍啊。就像我们读到了腓立比书啊，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在福音的侍奉上，这是神所起始的工作，神也必要照这个事情来完成。所以这就是啊，我们从耶稣差派门徒的身上了，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接下来就是啊，在马太福音也讲过的，四本福音书都讲到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主要是向犹太人指出啊，耶稣是怎么样供应的主，耶稣是供应的主。那在马可福音呢，主要讲到什么呢？耶稣要教导门徒啊，怎么样来解决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教训众人许多的道理。到了天色已晚，门徒就来对耶稣说：“哎呀，主啊，你叫他们散了吧，啊，自己到四面的乡村去买东西吃。”耶稣，啊，耶稣就给他一个问题说：“你们给他吃吧。”那门徒说：“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我们啊，去哪边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嘛？”所以耶稣给门徒一个问题啊，要他们解决眼前的难题。门徒呢说：“不可能。”又把问题丢回给耶稣。这里面呢要教导门徒一个功课，当你碰到一个困难，碰到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我没有解答啊，我没有解答，但是呢我们开始看见这个问题啊，是主所应许的一个侍奉，是教会的一个事工。所以那我们眼睛不要只看问题，我们学会来看见主，来寻求这个答案啊。所以这里面当耶稣告诉门徒这个问题的时候，门徒不要把这个问题丢回去，他要学会看见他们的主。所以跟随耶稣到这里的已经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了，应该有信心相信在耶稣的身上是有答案的。所以呢，这个耶稣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给众人吃了，有五千人吃饱了，剩下的食物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啊！我们就看见耶稣在这个山丘地上啊，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好，那这个功课学完了以后，众人看见啊，有这样子好事啊，没有做什么事就可以吃饱，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也是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众人看见这个神迹就要强逼耶稣做王。他说我们跟着耶稣做王啊，自然每天都有东西吃啊。所以耶稣看见这件事情，就从加百农啊又离开啊，渡到这个伯赛大去了，到伯赛大去了啊。那么到了那个地方啊，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上船啊。”把船开到伯赛大去，那耶稣没有跟他们上船，耶稣到山上去祷告。 当门徒在这个加利利海又遇到了很大的风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门徒呢看到这个风浪啊，就非常困难来掌控这一条船，摇橹甚苦。这个时候他们看见在夜里约有四更天，就是早上三到六点的时候呢，在海面上啊，看见什么？耶稣在那边走啊，当然不知道是谁，以为是鬼怪，就大叫起来啊，大叫起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呢，耶稣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心里就十分的惊奇。这里呢，耶稣就给他们一个评语啊，一个评语，六章五十二节说：“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辨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啊，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门徒，你经历了这些事，也看到无比恶语的事，你应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从神来的能力和权柄。你不相信，你不明白这些事情，你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事情就大惊小怪啊。所以耶稣呢，就对他们的惊奇啊，做一个评语呢，就是他们还是心里愚钝愚顽。接下来就是进入了第七章啊，耶稣跟门徒遇到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就质疑耶稣的门徒说，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啊，就是吃饭没有洗手的意思。那耶稣回答说啊，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就先骂他们是假冒为善，说这个预言是不错的，你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啊。耶稣说什么啊，以赛亚上面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我们在主日的讲到也讲到了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呢，只注重外在的仪式啊，但是内心根本呢，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所以心离神很远，只是有一些外面的宗教礼仪啊，就说我要去这个啊，要遵守这个洗手，但是真正的并没有寻求洁净自己的心和生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啊，所以呢，你这样子来敬拜神敬拜我都是枉然，都是虚空。他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所以呢，就对啊这个法利赛人这样说。所以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个宗教啊跟关系有什么不同呢？啊，如果我们看这一个人来到这个啊，我们叫做 vending machine 啊 ，vending machine， 你来到这里，你就遵照这个机器的说明书啊，你把钱丢进去，然后呢，按几个按钮啊，就一杯咖啡出来啊。那个宗教是不是这样子？告诉你说啊，你这个啊，好像这个 vending machine 就是神啊。你做什么啊？照着使用说明，做什么跟不做什么，你就得着神给你的应许吗？啊，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其实我们呢，跟神的关系呢，是一种关系，是在恩典里面的关系啊，是接受恩典、享受恩典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从内心出来的，自然流露出来的关系跟生命。而不是呢，照这个左边这个图呢，是一种 do 和 don't 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啊这个主日啊所听到的这个信息，新生命的流露与神同行。请大家注意“流露”这个字哈、啊，流露呢代表说你里面有什么就自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说我勉强我去做出来，我刻意的要遵守一些宗教礼仪。来表示我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内心是敬虔，你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个敬虔的生命。所以我们复习一下这个主日，我们听到了这个新生命的流露呢，第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不是依靠律法，遵行律法来得到，而是呢，我们先接受恩典，得着能力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呢，我们就会啊，就像神的道像种子种在你心里，就自然的啊长出这个果实啊，长出这个果实，自然的你就会活出神话语的要求，你就会遵行这个律法，先接受恩典得着能力，你就会活出啊守律法的生活。 第二个呢，他说不是依靠自己要来模仿耶稣啊，我看到耶稣，我跟某某人一样，跟耶稣一样，我靠我自己的努力，不是这样，而是呢，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我心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我就自然的流露出啊这种新生命，有耶稣生命样式的这种生活。第三点呢，他说我们不是依靠自己努力奋斗，我想要去制造一个产品，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当我们跟耶稣连结，我里面有主的爱，我里面有主的生命，我自然的就流露出来，就结出果子，慢慢的结出果子，也不是一夕啊，一夜之间就结出丰盛的果子。第四点呢，他说不是依靠自己大发热情，而是我们在主里面呢，是教会，就是一个肢体，你里面有主的生命，新生命的流入，你自然跟别人是和睦相处啊，你就是别人和谐的同工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这个主日所学到的信息啊。所以呢，在这里面最后第七章讲到耶稣要来医治一个聋哑病人，我们看见这个聋哑病人听不到，耳聋舌结，听不到，嘴巴不能说话，但是他眼睛可以看啊，他的触觉啊，他还可以感，皮肤可以感受啊，这个，所以耶稣怎么样来医治他呢？耶稣是很有耐心，很细心的，一步一步的要来医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第一呢，他用指头探探他的耳朵，代表说，哦，我要来医治你的耳朵啊，摸摸你的耳朵。再来用这个啊，吐唾沫抹他的舌头，用口水呢来抹他的舌头。哎，我要来医治你的舌头。然后耶稣呢，望天长叹，代表耶稣对这个人极为的关心。然后耶稣就说，以法大开了吧。借由这样四个动作要来医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非常的这个细心耐心。所以我们读到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医治的神迹，对门徒来讲啊，他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已经耶稣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现在加入了这一段，而且又用这种特殊的动作呢，要告诉我们一个功课，也是对门徒和你我的提醒呢，就是说，哎，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不但啊，我们想要有一个果效，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重视对方的感受跟需要。有时候呢，我们急着想要来完成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在追求效率的时候，我们或许有时候会表现出自我的优越感，伤害了弟兄姐妹。我们对别人很多的不耐烦啊，我们对这个同工的一些批评啊，或者是脸色。好，因此我们事工好像把它做好，但是呢，我们往往伤了同工的情谊啊。这个时候很可能从此大家啊就很难继续的一起做一件事情，或者更厉害的呢，就成为陌生人那样子，见面不相识。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来学习啊，学习一个功课，我们要重视对方的感受跟需要。那我们从这个功课也来学习啊，就说把自己放在那个耳聋舌结的人呢，我是不是耳朵听不见的那个人啊，不能说话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那我们从以赛亚书50:4-5啊，我们来从这几节的经文来学习这个功课啊。我们每天可以求神啊，求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啊不太会说话，我们嘴巴里面说一些没有智慧的话，没有爱心的话啊。所以呢，我们说的话不但不能帮助别人，不能扶助疲乏的人，反而呢啊倒打一耙，好像让人家呢更加的难受。所以我们每天向主求，主啊，你赐给我这个受教者舌头。为什么叫受教者？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懂得说智慧的言语。那受教者在下面的经文说什么？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代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听，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在听，我们都在自己在想说我等一下要说什么，急着要说什么，我们没有把别人的话听进来，我们不是像一个受教者有一个 open mind 来接受的时候，你怎么会有智慧的话语可以扶助疲乏的人。所以第一个使我能够听，第二个呢，他说主耶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当你能够听，你有受教者的耳朵在听的时候，你听见了，你听到了神的话语，听到神的道以后呢，怎么样，你不会违背，你也不会后退，后退都没有做。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呢，我们没有违背，我们照着去行啊，能够给出一个智慧的话语。所以今天啊，我们啊在啊马可福音啊这一段经文的分享，第四到第七章，最后我们用这个啊这一段的经文作为结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啊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我们有个开通的耳朵，就是开通的心，我们能够听啊，先听别人的感受跟需要，然后我们能够从神来的智慧的话语来帮助他，扶助那疲乏的人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啊，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恩主，谢谢你，你在啊这三四章经文的教导，让我们来学会啊看见每一件神迹奇事背后的主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也看见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庭，在我的教会要行奇妙的大事，有这样子的信心，我有这样子的期待，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要行那奇妙的大事，然后每天啊，我们向主求有一个开通的耳朵，有受教的心啊，有智慧的话语。谢谢恩主，因为你说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我们所做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使别人得祝福，我们盼望自己就成为这样的人。谢谢恩主，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的心，让我们生命成长，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一生跟随你，与神同行。感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